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卢比奥检视中国制造进展，呼吁美国不能够掉以轻心。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解锁提炼难关，镍钴供应链恐沦为垄断。塞浦路斯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框架协议。乌克兰无人机大举进攻，俄罗斯首都机场停飞航班。 M 斗疫情再起，印度出现首位病例。美西高温引发森林大火，大批民众被迫逃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针对中共九年前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锁定发展十大产业的关键技术，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一发表报告指出，中共已经在四个产业成为世界第一，五个产业接近目标，美国不能够掉以轻心。卢比奥星期一发表一份中国打造的世界报告，检视北京中国制造2025计划提出九年后的进展。他在2019年发表首份中国制造2025与美国产业未来报告，分析中共对美国产业的生存威胁。卢比奥指出，中国在电动车、能源与发电、租船、高铁等四大产业已经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在航空与航太、生物科技、先进材料、机械人和工具机、半导体等五大产业取得相当实质的进展，接近目标，唯有在农业机械方面仲未达预期。报告主张，美国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大胆放宽管制措施，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并实施强而有力的贸易壁垒，以应对中共透过洗产地、违规转运及中国企业在外国扩张的行为。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指出，目前有中国工程师远赴印尼偏远岛聚，着眼当地大量含有镍和钴，却因劣质度难以提炼而几乎被视为废物的矿砂。这些工程人员一旦想出更有效的高压酸浸工法，可能会对全球电动车产生造成新的冲击。长久以来，业界已知提炼这一类镍的主要方法叫做高压酸浸，但这种工法亦出名棘手。西方公司曾经试图用这种工法发挥商业价值，无奈失败率太高，加工过程的高温和高压会损坏设备，需费时维修，还会产生大量难以处理的酸性废弃物。西方矿商觉得中企借取得廉价政府贷款获得不公平优势，而且很少考虑劳工权利和环境。与此同时，澳洲、巴西、美国及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等地的镍钴矿场都是因为竞争不敌低价的中国产品，不是已经就是准备关门，显示中共当局正投入大量资本以截断市场的供应链，引发外界关注。星期一，美国和塞浦路斯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框架协议，示明了两国如何能够合作的方式，以加强应对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和安全关切，包括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塞浦路斯国防部长雅西利斯帕尔马斯和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塞莱斯特沃兰德当日都称赞这项协议是近年来开始蓬勃发展的塞美关系的又一座里程碑。2022年，美国解除了对这个地中海东部岛国实施了几十年的武器禁运。沃兰德在与帕尔马斯会谈后说，塞浦路斯共和国是美国在欧洲和地中海的一个牢固伙伴，在连接欧洲、北非和中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一项联合声明，该协议仲宣示将共同努力应对恶意行动，并加强塞浦路斯军队与美军更加顺利合作的方式。乌克兰军队派出上百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规模空前， 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0号在声明中指出，共有144架乌克兰无人机遇到击落，72架在布扬斯克州上空，20架在莫斯科州，14架在库斯克州，13架在杜拉州，并在境内其他5个地区击落其他25架。根据俄罗斯国营媒体报道，乌克兰一波攻势造成莫斯科4座机场当日上昼航班取消或延误，包括杜莫迪多沃、谢瑞米提耶夫等主要机场。基辅当局8月6日派兵入侵俄国库斯克州，希望迫使乌克兰东部俄军调兵撤换。不过看起来莫斯科仍是加强乌克兰东部的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近这个礼拜亦继续对乌克兰进行空袭，包括在冬季之前攻击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由于 M 岛疫情在各地再度蔓延，印度亦出现境外移入首例。据印度卫生当局礼拜一表示，暂时没有扩大的风险，并称这个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无关。 M 岛在非洲多个国家快速扩散，世卫组织宣布在非洲升温的 M 岛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继瑞典证实出现第一宗感染较危险 M 岛病毒株案例，成为非洲以外首例后，印度亦出现 M 岛病例。印度媒体今日商业报道指出，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9号得知这个病例的消息，目前已经追踪相关接触者，并评估是否带来更广泛影响。新德里电视台报道称，在印度首都圈德里发现的病例和旅行有关，患者是一名年轻男子，曾经到高风险国家旅行，目前病情稳定，没有其他合并症状，至今仍在隔离。美国官员礼拜一表示，美国西部气温飙升引发的森林大火已经烧毁数千公顷土地，很多人被迫撤离家园。洛杉矶附近一场失控野火促使当局强制疏散居民，大火吞噬热门旅游景点周边大片干燥的加州乡村。这场所谓的莱恩大火5号在洛杉矶东部爆发，周末迅速燃烧，已烧毁超过20000英亩土地，威胁数以万计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自上个礼拜中旬以来，肆虐该地区的热浪令情况变得更差，高温和阵风令蔓延的火势变得更难以预测。在加州北部，一场规模细得多的火灾同样引发人们关注，发生在利康提小镇清澈湖的鲍利斯大火，已经燃烧76英亩，迫使4000人逃离家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称结束加沙战争刻不容缓。国会出台针对中共的措施。众议院投票禁大疆新无人机。利用 Telegram 煽动仇恨犯罪，跨国恐怖组织两首脑被捕。台风重创越南，红河水位上升，恐影响数十万人。选民在意移民的议题，德国9月16号起收紧边境管制。台湾推动参与联合国案，呼吁联大讨论2758号决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大会可能会在下个礼拜针对一项巴勒斯坦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该案要求以色列在6个月内结束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存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表示，联合国已经提出愿意帮助监督最终可能达成的停火，以制止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哈尔蒂尔克礼拜一表示，结束加沙战争并防止爆发一场全面的地区冲突绝对是刻不容缓。加沙地带的紧急民防部门10号早上表示，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南部一个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所设置的帐篷营地，造成65人死伤， 以色列军方就称这次空袭目标是哈马斯指挥中心。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几个月来一直试图促成一项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但在谈判一再陷入僵局。美国众议院9号投票禁止中国大疆创新的新无人机在美国运作，这个是美国国会议员这个礼拜正在考虑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措施之一。美国国会多次投票决定对中国技术实施新的限制，其中包括在4月投票要求中国自治调动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美国资产。众议院礼拜一通过的另一项法案将禁止国土安全部从6家中国公司购买电池，其中包括中企宁德时代在内。当日众议院通过的另一项法案旨在吓阻中国入侵或对台湾实施封锁。该法案其中一项规定，如果北京对台湾采取行动的话，美国将公布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资产，并切断他们及其家人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众议院亦预计在这个礼拜稍后投票，进一步收紧禁止含有中国成分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的规定。礼拜一，美国司法部宣布跨国恐怖组织 Telegram Collective 的两名首脑被指控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 煽动针对美国少数族裔、政府官员和重要基础设施等的仇恨犯罪和暴力行为。34岁的达拉斯·亨伯来自加州埃尔克格罗夫，37岁的马修·艾利森来自爱达荷州博伊西，两人在9月6号被捕。这两名被告在加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面临15项联邦指控，其中包括煽动仇恨犯罪和谋杀联邦官员、传播炸弹、制造说明以及密谋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 Telegram 发言人沃恩说， Telegram 平台上不允许煽动暴力。几年前 Telegram 发现了多个使用 Telegram 名称变体的频道后，删除了这些频道。 Telegram 创始人兼董事长帕维尔·杜罗夫上个月被法国当局拘留，罪名是允许该平台用于犯罪活动。杜罗夫上个礼拜发文回应了一指控，称他个人不应该成为指控的目标，并承诺将加大力度打击该应用上的犯罪活动。今年亚洲最强台风白木在中国海南岛和菲律宾示弱后向西扑向越南，越南北部在台风过后持续降雨，酿成更多灾情。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堤坝管理与自然灾害防治局礼拜二上午通报，截至今日凌晨6点，全越南已经有65人死亡、39人失踪，约有752人因为水浸和泥石流灾情受伤。紧急救灾人员10号急住由发生严重水患的地区撤离数千人。根据气象学家表示，白木是30年来侵袭越南北部的最强烈台风。台风自7号登陆以来，以时速149公里的威力破坏了桥梁、建筑物屋顶和工厂。越南国家水文气象预报中心指出，未来24小时红河流量仲会再增加，红河水位上升可能影响数十万人生命安全。河内市农业和农村发展局建议各区县，尤其是位于红河中部沙洲地区的居民，应该做好随时疏散的准备。德国政府9号宣布计划在全国陆地边界实施更严格的管制，以试图遏止非正规移民，并保护大众免受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等威胁。欧盟广大的申根区内允许人员自由流动，但德国内政部长费瑟9号表示，将由9月16号开始实施管制，初步为期6个月。报道指出， 德国总理舒尔茨的政府正试图从在野的极右派和保守派手中夺回主动权。此外，德国另类选择党这个月初在图林根邦地方议会选举中胜出，成为二次大战以来第一个赢得邦选举的极右翼政党。移民问题是他们竞选活动的主要议题。民调显示，移民亦是布兰登堡邦选民最在意的议题。该邦将在9月22号举行地方选举。第79届联合国大会这个礼拜将在纽约召开。台湾联合国协进会9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将扩大在美国的台湾参与联合国宣达活动。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秘书长周德望表示，该会13号中午将率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举办记者会，希望让每一位进出联合国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听到台湾参与联合国的诉求，亦将举办远胜的台语演讲和游行等相关活动来争取美国民众的支持。另外，9月17号该会将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华盛顿时报共同举办台湾民主与国际地位论坛。台湾外交部上个礼拜已经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湾政府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案，将以驳斥联大第2758号决议被扭曲及误用为主要诉求，并请友邦在联大总辩论等场合为台湾发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